各位西藏阿弥陀佛。今天我应该可以完圆满大如品哈，那进到十相般若，这第四分般若非常重要的阿毗跋致品。阿毗跋致品跟前面的摩示品两不合二品，跟后面这边紧接着下来的阿毗跋致品跟转不转品啊，刚好前后呼应啊，是四品很重要的，在十相般若的部分啊，十相般若，十相般若在16会的大般若经当中呢，是属于秘密教的部分，也就是说你要契入诸法实相，那个部分是为佛能知的，当然是借着佛的加持力啊，你能够依这样子的加持力来关键这一切所谓的摩示因缘两不合合因缘，然后呢确实入到八地啊不动地的所谓阿毗跋之位。那么在般若经当中有一个非常慈悲而且很令人讶异的开示，是说阿毗跋致品并不是一定要到一般人所谓的十地的第八地，他在大心凡夫位就有所谓的阿毗跋致，是阿毗跋致心啊，就是那个趋向心，如果你有那个正见，你有那个正见，他就称你是阿毗跋致菩萨。但是呢你这个正见必须要能够去在摩示因缘当中所缘尽，然后呢用各种的止观来调伏你今天跟众生因缘当中的一切的违缘，然后于中呢心不退趋，菩提心不断的增长广大，可以说是一佛乘菩萨唯一的修行方法。老实说你说他的不共法是什么，他的核心要法是什么，大概就是这件事。所以菩提心最重要最核心的教法大概就是这个阿毗跋致的心法，阿毗跋致的心法。所以你绝对不可能在别的经典当中看到接着下来的阿毗跋致品跟转不转品那么详细的为我们教，在我们今天凡夫位可以借着这个佛为我们宣说果地的觉性啊，为我们宣说在我们今天的三业行处啊，可以一分一分的做到，而且你心呢能够向往能够做到阿毗跋致这样子的性相，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所有这些阿毗跋致的性相当然是依于大如品的正见啊，所以如果你能够入如呢，那你就有阿毗跋致的正见，那依阿毗跋致的正见来修菩提心，一切的修法就会变成一佛乘的修法，就是这么样的关键。所以各位如果有方广经或者是自论的话，你们不妨往后头翻到阿毗跋致品一开始的经文，在自论的2709页，方广版本的718页，阿毗跋致品第55的一开始，须菩提问佛啊，说以何等形何等类何等相貌知道这个行者是阿毗跋致菩萨摩诃萨啊？那么佛就告诉须菩提，这个是总标啊，是阿毗跋致的正体啊，后文是这样说的。那么佛怎么跟须菩提讲说，若菩萨摩诃萨能知，能知这个知是学习的意思，你要学习凡夫地世间相，你要学习声闻毗湿佛地的二乘相，你要能够学习佛地的因果，就从菩萨到十地成佛这样子的一个四诸地如相中无二无别，要能够于这一切相上去学习，但是要证什么离一切分别的无系论涅槃啊，就是入如相当中呢证无二无别，亦不念，那个念就是取相分别的意思哈，亦不取相亦不分别啊，亦不取相亦不分别，入这样子的如，这个如就是实相，入这样的实相当中呢闻是是直过无疑，对一切境界呢都不取不得，直过无疑。直过无疑有没有对境？有，他对境，他有法忍，而且不但有法忍，他还是无生法忍。所以在我们前面的续品当中就有讲到， 须陀洹乃至阿罗汉是菩萨无生法忍。忍跟正不一样，忍就是对境，我看到了，我确认，心中是肯定肯定的。可是呢，因为众生都好要那些事情，而且他也鼓励大家都好要这个事情，所以菩萨摩诃萨的心愿是什么呢？愿众生得知，他愿意居后。所以因此之故呢，他确认，他也看见，当然他要取证，绝对可以取证，可是他执过无疑。为什么？他只是认可，可是不取证。不取证不是他不能证，而是他愿，他劝，他劝一切众生证，得入无余涅槃的彼岸。可是自己呢，安住在无生法忍当中，以无住相而行一切法，用这样子的心啊，用这样的心情呢，能够去对治这一切过程当中的磨业因缘跟两不合合的因缘。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要帮忙别人，而别人看见你有私心，你觉得这个帮忙会圆满吗？肯定不圆满的。那你说我完全只是为了别人头目脑髓这样子的去帮忙别人，你觉得自己难道一点点长进收获都没有吗？不会，不会。入到如中的菩萨摩诃萨，闻世事直过无疑。何以故？是如中无一相无二相。没有说利他而没有自利，也没有说唯为自利而不为利他，没有这个问题。远离一切的分别，不念亦不分别嘛。好，故是菩萨摩诃萨绝对不会做干，绝对不会做出两三件事情。第一个，他不会去讲无意的语言；第二个，他一定行一切的利益相应的语；第三，他不会看到别人的长短过失。就这么简单。你们发觉这三件事情的形象跟印功对我们的开示语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我一直很同意这个蔡崇生老师啊，他把印功的开示语啊当作整个改心。因为你如果修行不改心的话呢，修行是没有益处的。而改心是改什么？改这念心，改阿毗跋致心，用阿毗跋致心去行一切法。他要求你的形象也不多，就是这三件事情。第一个，不做无益语；第二个，但说利益相应语；第三，他不是他人长短。只是这三件事，心就可以在一切境界当中不退转，对不对？用不退转的心直过无疑。虽然你看得到他头目脑髓愿意与众生共，可是有什么损失？对他没有，他的菩提，他的智慧，他的涅槃的这个解脱相，三德密藏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完全没有退失啊，完全没有退失。所以你说什么东西最秘密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最密啊。那你要有这样子的修养，那当然必须要有我们今天这一大品大如品的证件。大的意思就是周遍无碍的意思，你能够周遍无碍入于如相当中，无一相无二相。你要以这个基础，所以我们以这个经证来看，大如品是很重要的。你能够入于如中，真的能够这样的做，那么你就可以很简单，在不说无益语，但说利益相应语，以及不是他人长短上面，在一切经当中得无生法忍而直过无疑。这就是阿毗跋致相，这是正体。后面所讲的二十几个三十个通通是别相。他也很仔细的为我们一项一项去讲，一项一项去讲。好，我们回到大如品剩下的一段文。那么贯科版是711页的最后一行了。那么大智度论我们还剩下一点点论文没有看完哈。我们讲完了这个慈心，还没有讲下义，所以我们应该要翻到卷72的2704页。我们今天从慈心开始节前。那么贯科版的话呢，是在689页第二段文人五明修菩提行。明修菩提行。好，我们上个礼拜呢这一段的论文没有看完，我们就继续看2704页的论文请看到。好，我们从2703页往前翻一页，这样看这比较完整一点好，在2703页的中间有个问约，看到吗？倒数26行 问曰：是菩萨未得法身，云何能行是行？这个问话非常重要，这个问话也就告诉你，阿毗跋致相不是只有地上的菩萨摩诃萨做得到啊，未得法身的我们这些大心凡夫，尤其金刚经，金刚经的当机众是为大心凡夫说的，不是为地上菩萨说的啊。所以金刚般若蜜不要把它想得很高啊，说啊那个太高了啦，我们做不到啊，送一送就好，送一送是要入心啊。所以他这边就问了，这样子的菩萨还没有得法身呢，他为什么能够行这样的心呢？啊，乃至于有那个头目脑髓与众生共这样子的想法，怎么可能呢？答曰：是菩萨求无上道，因行无上法，受如是难为苦行，乃成无上道。比如呢，甲客就是一些商人在险道中备受诸苦，乃得大利。我上礼拜讲这段文的时候就讲到世间法，你看愿意去承担一定风险的人才有办法成大富贵，对不对？如果你一点风险都不想冒，那你不可能得利益的。佛法也是一样，如果你没有发心行别人不敢行的难行能行，当然是要在智慧的前导底下去行哈，那么自然而然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得大利益。你会发觉要能够突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的虚狂的境界，唯有发这种难行能行的心，才能够从梦中惊醒。这是一个很难自己信受的一个愿行，是不容易的哈。你心有多大，这个梦才能够有惊醒的因缘。我说过，噩梦并不是不好，噩梦反而是你从梦中会醒来的一个善缘，一个增上缘。你如果懂得在梦中害怕的话，那反而会因为恐怖啊，惊怖畏的心呢，从噩梦当中会醒来。如果你多梦到一些好梦的话呢，可能在梦中还不容易醒来啊，会沉溺其中也不一定啊。所以你的智慧当然个人选择的道路不太一样啊，这看个人的堪能性来定。所以如果你能够发大心，备受诸苦，乃得大利，这个我想很公平的事情。你发什么心得什么利益，绝对不是谁可以取代的。那么复次的，是菩萨闻佛法的正体啊，于是呢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佛法的正体，底下这段话的叙述就是佛法的正体。什么是呢？所谓毕竟空，无我无我所，无一定实法，所见所闻所知皆是虚狂，如幻如梦。这段话到这里为止就是佛法的正体，也就是大乘的一时相应，全部的叙述就是这段话。所以各位不妨可以把这段话能够完整的记下来，每一段话都有很多的论述哈，各位应当能够去学习。也就是说你应当要怎么从哪里观呢？从一切的所见所闻所知，就是见闻觉知的所知识运住界当中看见缘起，而于缘起观当中能够知道无我无我所，自证毕竟空。那么虽然毕竟空呢，可是因果皆是虚狂，如幻如梦中的真实显现，所以你如是业因，如是果报，倒也是一点都不虚假的。深信是法，能以生命供养怨贼，这怨贼当然是包括四大贼了，烦恼魔呢，死魔呢，天子魔，五蕴魔，这些东西都是怨贼。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在三界内借来四大战过一生又一生，那我们不以这个生命供养冤贼修诸道品，是不可能从大梦当中出离的。所以今天的修行就是得着这样子的一个福业道粮，供养冤贼而修诸道品得以出离。整个的因缘都是佛陀给你足够的这个恩赐，而能够行道，能够成就法器，能够转依法身，能够得着智慧，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安排的这么完美啊。所以你可以看菩萨得证什么道理呢？复次，菩萨知此身是从罪业烦恼颠倒因缘生，就观身不净，简单就用这句话说。于是呢，你的自体是颠倒因缘所生，自然是不净，所见所闻也都是虚狂罪业之本。因为我们人会造业，都是在颠倒妄见的境界缘上面造业，我们不可能在自己所不见所不闻所不觉所不知的因缘相上去造业。所以今天你造业的对象 一定是在哪里？一定是在你颠倒妄见的所缘境上。如果你能够观所缘境如梦幻泡影，皆是虚狂罪垢之本，你自然不会在这些罪障的境界根本上去造业。当然反观这一念智慧的所依处，也是罪业烦恼颠倒因缘所生，从此就可以很快的入到空无相无作的涅槃三解脱门。所以由此之故呢，他常常用这样子的空性安住其心，降伏其心，所以呢，他根本在一切境当中看不到冤贼，看不到有众生的触恼因缘。于是他说，若有人来欲加害于我，我宜欢喜受之，因为他是来成就你的道业，以此毕生而得无上道力，何为而不语？人家不来跟我要，我都应该以桃木脑髓供，何况别人来要呢？所以对他来讲，视众生无冤仇，他不会有报恩报怨的差别相，这也是他的观察。复次，菩萨发心深爱众生，欲利益故，自以己身供养怨贼，欲令众生效己所行。老实说，众生难调难服，你用嘴巴讲破几张嘴，对不对？写破四海水的墨，成书上万，你也没有办法调服众生。但有一件事情绝对有机会，那就是身教。人家看到你都那么做了，对不对？或许他们胆小不敢随着这样的行，但是至少他心中是赞派。依这样子的赞佛念佛的心，就种了金刚菩提种子。一句南无佛，他就有成佛的机会。所以呢，如果能够这样子以身供养冤贼，欲令众生效己所行，那么这个是最无上的教法了。已有众生说法教者，不必肯受故，但是以身教的话呢，就容易令其信受，这又是一个因缘。再来一个，复次，多有人发意求无上道而身行不称。有人嘴巴讲说要求无上道，可是每次法本一合起来，回头就做凡夫，身形是不相称的。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菩萨以身教来教他，令他艰辛行此难事。所以只要有人能够这样子做，大家都在这样子做，那么于是我们都有这样子的陪伴当增上缘，行这个难事就不是那么孤独。所以我一直讲，菩萨道绝对不能孤独。如果我们能够互相提携，这样子的难行能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些同修道友的增上缘，就容易在这个道上不退转。所以他说，如果以这样子的因缘求无上道者，当行善终善法，为此难事而乃能得。而这个善终善法是指什么呢？请回到前面的2703页第四行，前文当中分作五种，其中抉择当中的善中善是这边的第四行，所谓的善中善者，如人与恶害于己，而自己呢以善事乃至生命供养于他，这样子的心呢叫做善中善。这种话当然是，这样是好像对我们凡夫来讲是很夸大的话哈。不过他只是一念回向。那天我听到一个法师就讲《四禅波罗蜜》里面摩诃止观也讲到同样一句话，用一个念头能够转移我们的嗔心啊！你纵使做不到帮助别人，你也可以用这个念头转换你的观念。什么观念？凡是碰到你今天无能为力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这样子回向发愿，愿我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呢，能够得到无上的善巧方便的智慧，能够帮助他帮助我，都能够得离苦，成就毕竟的安乐解脱。用这样的心转面念头，你不用用慈悲观啊，用什么不净观啊去对付贪嗔痴，那个不够快。你只要承认我没有那个能力嘛，说法对我没有这个能力嘛，那何必在这个地方妄作妄为呢？转你的观念，佛法的修行就是转念，你在这个转念上先得到受用再说，那其他的东西我们在平常实处啊。再用这个进行所缘呐、善交所缘呐、令你的智慧修养慢慢的增上，这倒是阿毗跋致相最简单的修法。 这也是智子大师，你看你说他入圆教的修养有什么难，就是这件事情，以无为法来行一切实处，啊，处处就惭愧，惭愧自己没有能力，对不对？然后劝请如来加持，然后呢随喜别人做得好的，然后呢回向发愿，等你学处圆满之后，做这些事情就不难了。所以不用难行而一定要去行，当你没有那个智慧，没有那个本事的话，千万不要去触碰那些触脑能够让自己退转的因缘，不必要，不必要用这样子的回向发愿心就了了啊，就得了。当然你的堪能性越高，你能够服众多人之物，你就随分随力而行，那当然是个人的本心啊。那这边就跟我们讲了几个因缘，为什么大心凡夫不要入法位就做得到。所以底下呢就有一段因缘讲慈心啊，那我们就不谈了哦，跳过去看到2705页，我们直接从下义这边就开始讲。下义就是惭愧，就是谦卑啊，就是谦卑啊。那谦卑对治什么？对治慢。慢在阿罗汉当中是最后段的啊，是最后段的。乃至于你看学密的人都还要发出所谓的佛慢，可是到最后连慢都不可得。所以这个下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我们看看龙树菩萨在这边怎么样讲如何修惭愧谦卑这件事情。问曰，若众生有三种，所谓的上根中根下根的菩萨，他们都在修集无量的福德智慧，所以有福德智慧积极故呢，应是大人，大人加一个大心之人，不是说大小的大，是发大心的人。这些表示为什么叫做大人，表示说还没有真正入地了啊，还没真正入地。那么这些菩萨摩诃萨虽然他没有入地，为什么可以说于一切众生中起下意呢？因为没有入地，自己知道我还是凡夫嘛，对不对？看到圣人都应该要恭敬供养了，何况你对一切众生，他们都是你修道的增上缘，你当然应该于一切处行什么无悔法的第一件事情，惭愧啊，忏悔啊，对不对？那么随时请教别人啊，就是劝请如来啊，一直不断的学，学更多的教法，能够让你的心能够增上，这就是无悔法。所以你不妨在下义，下义怎么修，就是我刚刚讲的无悔法。第一个忏悔，忏悔你的六根见不到实相。第二个劝请，劝请如来的密意。第三随喜，看见别人的长处，不见别人的短处，一直学习，一直学习，当一个很好的学生。再来回向，最后发愿，很简单。我太得到这个无悔法的受用，这就是圆教啊，圆教五品弟子位的修法，这就是起下义。所以你看龙树菩萨这边就讲了几个因缘呢，一二三四五六个因缘。好，跟着我标一下。第一个因缘，菩萨作思念，各位标一。他起怎么样的想法呢？无常想，他说一切法无常，一切众生上中下的福德智慧，如果没有入无生法忍，如果没有入阿毗跋之位，终归磨灭。磨灭不是真正磨灭了，当然留有种子，可是你要预言这个种子才会现行呢。所以这边呢假说磨灭，磨灭是说等你这一期报尽了以后，来生它不见得会现行的啊，不见得会现行的。所以如果你这一生没有办法成就不退转位的圣道的话呢，这一切再怎么样子的善根福德，最后是终归磨灭的。世中何者为大，何者为中，何者为小，你在这一生跟别人分短长干什么，比高低干什么啊？人呢以世间法的形象呢，所以才有大小的相待分别。而如果你今天淡观无常的话，没有这些大小高低大这个长短的分别，没有。所以你不会去分别短长，不会去分别短长，这是第一个观念。常常用无常想来看，这都是无常的，不决定的。此生我们不在此生当中分高低，你为什么只求此生的安乐，不求究竟的解脱？所以这个就是你修下义、修谦卑、修惭愧、修忏悔第一个很简单要挂在心头的观念。不难修， 可是这种修法跟二乘的修法不一样，二乘的修法无常就要求出离，对不对？可是他要你发起正思维，是要起下意，就是起谦卑的想法，起惭愧的想法，起忏悔的心。这个是入道的因缘，因为这个心能够生信，能够信三宝真实，能够信三宝的功德，能够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能，虽然现在不能。所以观无常它的转念跟二乘的善巧完全不同啊！各位仔细去分别知道就好。这是第一个念头，第一个念头。第二个念头复次啊，这边标二。那么既然大小不定，此国以为大，余国就以为小。这个国姑且你可以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讲啊，台湾啊美国啊，当然每一国的文化都不一样啊。你看我们中国唐朝就喜欢胖胖的女人，对不对？到了宋朝就喜欢瘦瘦的女人，不管是还回厌瘦各有所爱，每一个时候都因着个人的评比标准不同，各取所爱的境界就因此分别了。所以你说什么是一定大呢？于此为大，于彼就为小，如今是卑贱，后世为天王。所以你不要看他这一生啊，这一生的这个报业呢是非常卑贱的，后世他转为天王的啊，福报因缘你恐怕都会在那边羡慕都来不及，对不对？如是的业因缘甚深啊，在世间轮转相当中，你却分别贵贱大小无定相可得，如水火贵贱随时用舍无定。所以你不可能称叹水而亲近于火，你不能够称叹于火而亲近于水，水火都有它的随时用舍无定的功德。就像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对不对？火能煮熟米饭供我们食道美味，可是它也会让我们家破人亡。所以问题就是那个怎么样子能够善用的功德跟智慧啊，是真正我们要去得到的，不是在这些法相当中的分别。所以这是无常的第二种想法。虽然无常不是说没有啊，没有因果，有业因果报还是真实的，所以还是在你对境的时候的那个善用。如果你没有办法善用其心，功德就不决定，所以你贵一法贱一法，这个也不正确的，这个也不正确的。好，这是第二个啊，这个是空无我的想法。好，这是第二个观法，第二个观法。接着第三个观法复次底下标三，菩萨虽有功德，知道这种功德毕竟空，如幻如梦，不着此功德，不有事，没有这个想法，所以你不自己以为自己大，不亲见别人认为比别人来讲你大而别人小，没有这种我大我别人小自赞而毁他的想法，完全不会有。为什么？虽然我修了一个法，得着一个智慧，有了一个正见，那又如何？如果你这种正见帮不了别人的忙，你这个法如果不能让别人受用，请问你有这个智慧干什么？你在树下住，你没有法缘，对不对？这个智慧你只是内守悠闲，一点功德也发不出来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得着这个智慧的人，反而观这一个功德是毕竟空的，如幻如梦，不会着这个功德有真实用处，不会。这个功德要在哪里真正产生用处？要在对境的时候，众生给你出一个考题，你愿意连这个功德都拿下来，重新陪着众生一起对他的境界归零学习，这才叫做毕竟空。毕竟空是一种能够反复归零的智慧跟修养，不是有个自见，凡是看到什么东西都像钉子，拿你的毕竟空的大锤就要锤他一下，就要锤他一下，就要棒喝人家一下，没有这种自见可以棒喝的。不要处处讲毕竟空，处处要以毕竟空的修养修断你今天的自心见，归零陪众生重新学习，这才是了不起的事情，这叫做毕竟空的修养。好，这是第三个念头。第三个念头 你有任何之见都不比人高明到哪去。如果这个之见不能够降服你的心，不能够让自己在对境的时候重新归零学习，毫无用处，没有功德，没有功德。第三种想法，再来看第四种想法。复次，一切众生中有佛道因缘者无量无边呢，唯佛能知，连佛弟子的大阿罗汉只能够看八万大劫的因缘呢，超过一天他就看不到了，对不对？所以众生能不能成佛的因缘唯佛能知，你何以智慧能够去论断他人？这是应该做的想法。所以菩萨做什么念头呢？若我小众生，就是小看，如果你有一念小看众生的形貌才能，以此视亲者，则为亲未来佛，如果亲未来佛，则为永了。哎呀，你就造无间业的相似等分罪，这么恐怖啊，这么恐怖啊。所以用这样子常不清的态度，常不清的态度，常不清菩萨也是法华经的当机众之一啊，当机众之一。好，这个是第四个，第四个，接着看看第五个。第五个想法是这样的，作念，菩萨作是念：我是度一切众生，若众生无所得，我则辜负众生。这个辜负跟我们那个辜负哈，辜政府的那个辜啊，其实同样一回事，就是放舍众生在那里无依无护。众生是着相的，他需要有依护主，所以今天真正有成佛决心的人应当为众生依护想，而不应当要弃舍众生想。所以别人不来求你，都应当要以利益想对待众生，何况人家来求呢？当然人家来求你做不到， I'm sorry， 我做不到，对不对？那又怎么样呢？从下意，从谦卑，从惭愧，从这一念忏悔心，然后接着劝请如来，找别人帮忙嘛。所以我经常讲那个我们所谓的 SOS， 我那天还跟一个朋友讲 SOS， 我的翻译是什么 ？Sink， 沉下去。你要么要堕落红尘 ，or scream， 你至少 call help 嘛，叫救命哦，对不对？求救啊，找别人帮忙啊，劝请如来啊，求佛加持啊，求护法加持啊，求菩萨大德大家来帮忙嘛，对不对？你若有法度把一切能够帮忙的因缘口作化啊，你就是菩萨了，因为你这样子的来往故，一切法就得成。所以我纵使做不到，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找别人帮忙嘛，我做不到至少可以做这件事儿。只要你能够找别人帮忙，老实讲，这个人就不是 doer， 而是 manager， 他能够去经营管理一个团队，他不是凡事事必躬亲，他能够让每一个人各擅所长，做他自己最擅长的东西，而他只要在旁边拍拍手，对不对？称叹就好了，称叹别人，让每一个人都做到他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当轮到自己可以做的时候，也绝对不辜负众生。这个就是第五个念头啊。这边就举一个比喻，这比喻就很像我们中国人，比如主人请客，则应该敬客而自卑，若无所共设，是则负愧于客。所以你看台湾人请客一定都是大鱼大肉，那个盘子大，碗公大，饭碗也大，对不对？一定要让客人吃到五春。所以如果你用佛法的修学态度去，一切习福你也定系得无，对不对？可是中国人态度是什么？有余啊，有余才是尊敬的，才是一种恭敬。但我们一个做主人呢，当然是怕别人吃不饱。如果你只给了一点点，对不对啊？什么事情都像日本那个叫什么菜啊？日本的满汉全席叫什么啊？那叫什么啊？怀石料理哦，我给日本红青呢，感觉吃不饱呢，盘子碗都那么大啊，里面几撮啊，啊几撮啊。纵使有大概十二道左右，可是吃下来，老实讲，依我们中国人的吃食习惯，金价假没饱，吃那个巧，但不是吃饱的，那种个性就不一样啊。中国人就是一定要呢，推个八八八八个五寸假没多安呢，阿贵在好哩，刷刷个碟啊呢，炸登起啊，这个就是咱们台湾人的想法，绝对不会负愧于客。 都还在那边很谦虚说啊，我没有照顾好你，这样子，这是台湾的心得。所以台湾人的个性呢，中国人的个性比较像佛道所说的，对不对？我不晓得印度，我没有到印度做客，不晓得印度人是怎么样啊。但至少这边所说的是这个念头。这是第五个想法啊，第五个想法，第六个想法，复次，这边标六了啊。以自大心故，则喜生嗔慢。骄慢是嗔的根本，嗔是一切重罪的根本。若菩萨于众生起下心，众生若骂若打，完全都没有悔恨之心。好，这段话就跟你讲，意思就是说，你每次要观察你的心，只要你有一念恃骄而大的心，你比如说你有一个觉得我福报很好，觉得我的美色很好，觉得我都没有生病，觉得我这个学问很好，觉得我今天的这个一件事情做得很好，你只要一念觉得自己做得很好的事情，佛法都说它一定都归在七种慢任何的一个。慢的定义是什么？慢的定义是什么？恃圣而骄。你只要自己觉得有圣他之事，以此为一，骄慢于他，都叫做慢，都叫做慢，就是自大之心。那怎么样转念呢？学习，这都是给别人给一个学习的机会。哎呀，学到一个东西，然后你只取这个法喜，不取其他。好，很高兴能够有这个学习的机会，这个就是一个关键。你只要有一念恃圣而骄的心，就会容易生那个喜，是容易喜生生慢，不是喜欢，而是容易生出称慧的心。骄慢又是一切嗔的根本，而嗔呢是一切重罪之根，所以菩萨入道先断嗔，菩萨入道先断嗔。所以在五盖当中，我一定会先抉择先断嗔。嗔如果不调伏，种子虽然没有拔掉了，很不容易拔了，你一定会有这个嗔的想法，但没有关系，至少身口不起嗔。身业跟余业绝对让自己一定要调伏不起嗔，否则你今天止观修不来，止观修不来。因为嗔是一切重罪的根本，虽然你满心是善意了，可是只要你身口带着嗔的意思，那么就不容易让这个功德圆满啊，会坏了菩萨的功德。所以底下就举一个我觉得蛮奇怪的比喻了啊。他说啊，菩萨于众生中起下心，众生若骂若打，没有悔恨。他就举个譬喻，譬如什么呢？大家打如，大家就是那个员外了，员外不是雇很多的仆役吗？啊，那做不好就一棒下去了。所以员外家因为他是雇佣如意供他驱使，对不对？所以他打如不敢嗔恨，其实敢了，只是不敢当面就冲起来了，会有嗔意，但是不敢对劲就发怒，不会。但是怎么样呢？如打大家，则起嗔怒，对不对？如果那个仆役啊，敢打员外，那你的存本不要干活了，对不对？你何必跟他过不去，辞职就好了，挂冠求去嘛，对不对？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那还留一个后路，对不对？万一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出路，回来还有退路可言。如果万一你这样子啊，就打大家，就打员外，打老板，那这样子称路，一切的因缘就坏掉了。就这边就举了个这样的例子。可是照理说也不应该有这样分别哈，那员外也不能打仆役，仆役也不应该打员外哈，彼此不要相称啊。好，这个是这样的缘故。所以下义有如是等种种利益，菩萨故应当行。到这边为止讲完了下义。所以你看啊，下义是随着什么慈心来的啊，慈心来。所以慈悲心如果修不来，那没有关系，从哪里心修？从谦卑开始修。这个是最容易让自己得利益的，因为只要把你心低下，那么一切的水啊都会往你这边聚拢，对不对？水的意思就是法味，法水，法水就会往你这边聚拢。你心越低，法水味会越会往这边聚拢，那不是得着益处吗？啊，不是得着益处吗？所以慈如果做不到，那你就修谦卑。如果连谦卑都做不到，那至少要让你的心于静安稳不动。 所以要底下告诉我们怎么样修安稳心。所以在这边呢，龙树菩萨只教我们修三个，其他啊等分可知。底下呢，他就告诉我怎么样起安稳心呢？他说：“安稳心者，与今世后世究竟乐，那个乐写亦乐，以今世后世，以今世的暂时安乐啊，在今世旁边写暂时安乐，在后世的旁边写究竟解脱。你只要定下这个根本大愿，以这个为你的人生生命的动机、计划、大愿。”不要看到这一生的父母之事，现在的因缘，你不要在这边计较高低，你自然而然你心就得安稳，因为你心就在道上嘛，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随缘尽分而已啊，没有什么好去计较的。所以因此之故，你就可以让心安稳。所以他说啊，菩萨若以等心、慈心、下心利益一切的众生时，若有不知恩的人来触恼一菩萨。或者呢，他不信你所行的，指着你鼻子骂说你这个是欺狂众生，为求利养名闻，故呢没有真实的功德，他就这样来骂你哦。或者是说，又为魔所使来恼众生，你要应该知道，这一切人来触恼你的人，根本都是世魔教他来触恼于你，做魔考的，对不对？你不要再去探讨他的三业的因缘，我到底哪一天得罪他了，我到底什么因缘触恼他了，没有必要分析，一句话就过去了，魔考，对不对？菩萨来考试都考过去了，魔来考怎么可以让考不过呢？知道他本来我今天如果修到一定的程度了，魔才会来考，否则魔才不管我们嘛，对不对？所以那天我讲一个，我在一个基督教朋友那边，他拿了一个传单给我，说一个法师还俗的这个事情，我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对不对？我把这个事情那天去深坑的时候呢，我就跟简老师讲，简老师就一句话打过去了，根本就是魔来事先考试的嘛，一根本生来就被做这关歹劫啊，对不对？他纵使出家22年，他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对不对？你用心意识分析没有用的啦，不用分析的，一句话放下，一个继续顾念啊，今天这个代志，我上面个阿阿个无周转的嘛，他永远想众生的事情，这就是阿毗跋致形象。阿毗跋呢，你看心就是安稳，没有空花那个心血的，真的就是这么回事。魔考一句话放下来，一句话放下来，没有二话可想。恶中之恶，不是恩分。菩萨等心于此通达无碍，得是无碍心矣。众生虽有大罪大过，但欲利益故啊，不生恼心。啊，所以慈心、安稳心、无碍心、不恼心，都是从这样的心发出来的。所以啊，心安稳最重要。那心怎么样安稳？安住在道上，你一心在道，啊，全心向法，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你触恼的。知道就是知道，知道又怎么样？不是菩萨考试，就是魔来考试，就是报恩报仇，对不对？被 take 命一条，心在道上，还有什么事情能够让自己动的？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动了嘛，所以心就必得安稳。如果你心能够安稳，就能够谦卑，能够谦卑，慈心就会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所以他是逆着看，逆着回去看。所以这三个心是龙树菩萨特别挑出来的教导，我觉得倒是很受用的，非常受用。你从道里面，你从真正的实务经验上来看，你必须要找到一个这种无上道，这个才是真正的无上道，因为直接受用，一个念头就转过来，一个念头就转过来，你要很熟悉，非常的熟练。于是底下就举一个比喻，譬如孝子爱敬父母，如兄如弟如姐妹儿女，没有淫欲心，淫欲心就是没有染浊心呐、啊。你绝对不会认为他们是属于你的，因此之故，你把一切众生都看作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姐如妹如自己的儿女一般。而且呢，虽然你把它看作你的最亲的眷属因缘，可是你完全没有染浊之心，对他们不会有我所的主宰意志，不会想当大老鹰、大母鸡、 张开你的装饰，要把他们呵护在你的底下，然后形成一个宗族主义，对不对？你还是 call 起来维亚，然后呢说这个是我这一帮的啦，其他都是外邦人，然后就产生对立，一样嘛。所以你只要有护养的眷属，一定会有对立的众生。如果你能够把一切的众生看作如父如母，于中最关键的是无淫欲心，请旁边写无我无我所。你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最亲的眷属，但是又不能够有主宰意识，没有我我所的心。比如说我父母我应当要孝养，但是如果我的好朋友们都愿意能够恭敬我的父母，是不是更好？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做得到？不是，对不对？所以我只要尽力的为我自己分内能做到的事情帮忙，大家都会帮我照顾我的爸爸妈妈，一样。所以我把我的家人布施给全部的众生，让他们都能够来真正能够在这边习等持啊，下意安稳的心，大家都这样子，把大家都当作最亲的眷属，互相看待，互相看待，于中无我无我所，这才是关键。所以看作亲属，那会生我心，真正要以无我心看待一切众生如亲眷，这才是关键。由这个无我心所生起来的爱敬慈念，才是真正的无缘慈。如果众生有量，就有分别，有分别就一定会有对立，有对立就一定会有触恼因缘。所以无淫欲心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没有我我所的心，没有说哎呀这个责任都要我担起来，没有，谁能够帮忙我尽量鼓励大家去帮，对不对？啊，那我做得到，我当然就会做。那我应该要把我自己对自己最亲爱的眷属一样的态度对到每对到我今天随分随力对到尽能够有因缘的人，这才是这边话所说的，而不是说你要找一群自己所要护养的对象，不是这样。这才是等心，那这才是等心。接着下来，世人但能爱尽所亲。菩萨普及一切，这就是分别了，这就是有我跟无我了。有我行爱尽，那一定是啊，一定是有自他分别的，那没有办法行等心。而菩萨呢是普及一切，为什么能普及？因为他无我，因为他无我。所以呢，得是柔软清净好心，明众生人，这才是众生人。所以请在天的部位呢写上三个。而众生人是法忍的出门，所以众生人在我们才礼拜一学过的四无量心有三种缘。第一种缘是缘无量众生修慈悲喜舍，那个叫做有情缘，缘一个一个有情的个体在那个个体上修等心，然后呢发起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那叫做有情缘，也叫做众生人。忍就是对境，当你对到众生的时候，你要把所有以上龙树菩萨教导我们的想法都能够一个一个这样子去做念，这个叫做众生忍。第二个，众生忍是法忍的出门。什么叫做法忍？法忍就观一切法假，这一切都是众生和合因缘所生，假名所施设，对不对？于中无有实性，你怎么去执实呢？于是你要呵斥自己执实的心，你观一切法假的态度，以这个法忍的出门来做念，于是你心就在道上，你根本不会在众生缘当中做自他亲疏的分别。所以同样去修慈悲喜舍的心，它的业用啊不一样。所以众生忍是法忍的出门，因为众生和合假名施舍，于是又进一步观法假。好，那么法忍又是无忍无生法忍的出门，所以请旁边再写上一句话，法忍又是无生法忍的出门。因为你观法假还有一个空跟假的分别，对不对？于是你要进一步再观察啊，原来这一切都是分别心所起， 当你能够用般若波罗蜜远离一切分别的时候呢，你就没有空跟假的分别啊，对不对？你就没有生死跟涅槃的分别啊。所以这个才是最上之缘，这是无缘慈。无缘慈，你观一切法空无所有，一切有法都是分别，所以不管你分别有生死，分别有涅槃，都是有法，而这个有法都起于你的分别心，都起于你的分别心。所以不管染净，不管圣凡，都是分别心所起的，连佛种都是从缘起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例外的。所以心能够入于无为法当中，这才是无生法忍。所以这个哈，还是有你修法起念的思维修的阶段啊，思维修的阶段，我还是劝各位要从众生忍下手啊。众生忍就是观蕴界处，然后呢，观缘起就入法忍，对不对？而正毕竟空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入无生法忍，一步一步。所以众生是你修无生法忍的因缘，你就更在成佛以后回头过来，用大象普贤的慈悲的眼睛看待众生，众生是这样子恩待于我，督促我成佛，我怎么能够不感恩念恩呢？这就是整个修众生忍法忍无生法忍的道次第，整个这段文就是跟你讲修这个法。所以底下呢就有将讲四十种行，行十善业道啊，所以底下就讲这个东西了。接下来一段文呢，就有一段长的经呢，讲怎么样用四十种法来行十善业道。我们先把这个论文看过，再看经。他说啊，次行十善道，十善道有佛无佛，世间常有如是的善法教。像有转轮王出世，转轮王一定会用十善业道安住众生啊，让众生向善啊，一样子的，让社会和乐。而于是呢，底下的文当中呢，菩萨就先以四十种行，行是十善业道。什么是这四十种行呢？请往前翻看到经的部位，请看到2697页吧，2697页倒数第四行啊，自论2697页倒数第四行，看到吗？我念一下啊，是菩萨摩诃萨因自不杀生标一，自己亲自做到十不善业啊，这十不善绝对不去做啊。第二个，亦不教人啊，亦教人不杀生，也教人不要去做不善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处处时时在大众中称叹不杀生法，就称叹十善业道，去称叹这个东西，这第三个。第四个，看到别人行不杀生法的时候呢，欢喜赞叹诸不杀者。有没有发现这四种心不就是无悔法里面的内容吗？对不对？自不杀，不叫人杀，称赞不杀生法，欢喜随喜赞叹一切不杀生人的人，这就是四种行。而十不善业啊，身有杀盗淫妄啊，杀盗淫语呢有四啊，意呢有三，加起来有十，对不对？而每一个都是用这四法行，是不是四乘以十有四十种行啊？这是这样来的。好，我们看一下，了解了。好，回来看到论文，翻回到2707页。所以一切的善法从这里下手。所以菩萨呢，先以四十种行教导众生行十善业道。何以故？是菩萨身念善法，心持众生，不只是要让大家行这个善法而已，因为这种善法是引招感什么人天果报的，对不对？至少要用这样子帮助众生不下三恶道嘛，对不对？他没有办法修圣道啊，得位不退，你至少让他行十不善啊，十善业道，而能够不下三恶道，这是一个最起码持念众生的教法。然后呢，离欲凡夫有十二事，以四十八种行。什么叫做十二事啊？那十二事都同样以这 四种行，就是我们经文接下念下去，从十三页到往下，总共有十二件事情，离欲凡夫法。如果你要离欲，啊，离欲出离苦得乐，那么以刚才那个四种心，自不做，亦不教人做，赞叹那个法，随喜那个行法的人，以这四种心行十二种事，所以总共有四十八行，那是经文当中标的。我们看经的时候呢，就会标出这十二事，这十二事通通以这四种行来行。啊，那十善业道是第一个，是下手处。那总共加起来有十二件事，都以这四种心来行。底下就举六波罗蜜，他说啊，六波罗蜜乃至法住是客法，有佛说则有菩萨行。上来不管是旧法客法，本末具足。